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二，诸圣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本，然后为您播送教会新圣人圣加路富高的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耶稣注视我们，恢复我们的尊严。教宗为索马里袭击事件表示悲痛，求主使暴力者心灵皈依。教宗为韩国首尔踩踏事故中的遇难者祈祷。教宗将于明天追思已亡瞻礼到条顿墓园祈祷。教会迎来熟识主会的12位殉道真福，雅静安书记列真福品案的教区层级审理程序正式开启。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0月30日主日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并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的福音，谈论耶稣与杂凯的相遇。教宗将重点放在耶稣与杂凯的目光上。那时候个头矮小的税吏杂凯为了看清楚耶稣是什么人，所以爬到了一棵树上。教宗指出，杂凯作为替罗马帝国统治者向以色列人民收税的官吏，自然因职务之便占了他人的便宜，因此人人都讨厌杂凯，把他当成罪人。虽然杂凯个头矮小，而且是个公众人物，但是他热切渴望看见耶稣，即使他根本还不认识耶稣。教宗说，杂凯教了我们一件事，在人生中绝不会一切都落空，我们始终可以找到机会，渴望重新开始，再次出发，改过自新。接着教宗谈到那被天父派来寻找迷失者的耶稣的目光。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抬起头来对杂凯说，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教宗强调，这句话呈现出耶稣由下往上注视杂凯的美妙一幕。这就是救恩史，天主由上往下俯视我们，绝不为了羞辱和判断我们，相反的，他于尊降贵为我们角逐，由下往上注视我们，使我们恢复尊严。这个福音事迹概括了整个救恩史，饱受磨难的人类寻求救赎，但首先是天主慈悲地寻找他的受造物施以救恩。说到这段福音章节对我们的意义，教宗指出，天主从不计较我们满是错误的过往，却注视着我们，全心相信我们将会变得更好。纵使我们无法应对人生的挑战，耶稣依然时时刻刻怀着爱注视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纳他，他随时要住进我们的家中。此外，教宗也鼓励我们思考两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其他在自身错误的泥沼中挣扎着爬起来的人。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基督徒必须拥有基督的目光，他怀着怜悯的心由下而上接纳寻求那些迷失的人。 这正是且必须始终是教会的目光。教宗方济各10月30日在主日诵念三中经后念及索马里的人民，教宗说，正当我们庆祝基督战胜罪过和死亡的同时，让我们为摩加迪沙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祈祷。这场恐怖攻击造成超过100人丧生，其中有许多孩童，求天主使暴力的人心灵皈依。5年前，同样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也发生过一场无辜者浴血的惨案，那是2017年的10月份，罹难者约有500人。时隔5年，这次是在索马里教育部前面的一个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两个汽车炸弹先后引爆，导致300多人受伤，超过100人死亡。宣称为此负责的是与该达组织有关的青年党，他们袭击的目标或许是教育部，因为他是个接受非穆斯林国家援助，试图让索马里孩童远离伊斯兰信仰的敌方基地。事发当天，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以及多名高层官员恰好在开会讨论要加大力度打击暴力的极端主义，尤其是青年党。事发后，该国总统向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出呼吁，请他们派遣医疗人员前去协助，因为该国的医疗系统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脆弱。韩国首都首尔10月29日晚间发生踩踏事故，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此事，并预请信众为受害者祈祷。教宗说，让我们为那些昨晚在首尔因突然发生人群踩踏事故造成的悲惨后果而去世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向复活的主祈祷。在这踩踏事故中，死亡人数已超过150人，其中包括一些外籍人士，并且有数百人失踪。29日晚间，许许多多的人聚在首尔梨泰院一带庆祝万圣节，这本应是新冠疫情限制3年后首次举行的庆祝活动，却变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悲剧。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直到11月5日，并承诺对此事进行调查。他对此表示非常伤心，呼吁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再发生。明天11月2日，追思已亡瞻礼日，教宗方济各将前往条顿墓园为亡者祈祷。教宗当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弥撒，之后大约在12点半左右抵达墓园祈祷。隔天3日，教宗将启程前往巴林进行第39次国际牧灵访问。去年10月2日，教宗在罗马的法国军人公墓举行了追思已亡弥撒。2年前的2020年，教宗也是在梵蒂冈条顿墓园的圣堂主持了纪念亡者的弥撒。之后，教宗来到圣伯多禄大殿下方的历任教宗墓前祈祷。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10月2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主教座堂主持册封真福大典，册封殉道者、赎世主会会士托里比奥及11位同会会士为真福。教宗在隔天主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称赞他们英勇的见证，说这些基督见证者的榜样鼓励我们始终如一保持勇气，愿他们的转导能支持今天所有努力在世界传播福音的人们。塞梅拉罗枢机在讲道中强调，12位殉道者给予我们的讯息 是要完全信赖天主，信赖天父的爱，信赖被钉十字架及复活的基督与我们的紧密联系。塞梅拉罗书记提到，这些殉道者真福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教难下在马德里被杀害的。书记表示，他们就像我们一样，都如瓦器一样脆弱，如同圣保禄所说的，但殉道者的英勇揭示了基督徒见证的奥秘，因此可以说，那脆弱的瓦器中保存着宝藏，那就是居住在我们内的基督生命的力量，被钉十字架及复活的主基督生活在基督徒内。接着，塞梅拉罗书记表示，这便是新真福的见证所蕴含的内在力量。马窦福音记载，在门徒害怕风浪淹没湖上的小船时，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害怕，小信德的人啊？于是书记强调，这不是一个想要变得勇敢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应该害怕，因为我们愿做耶稣的忠实门徒。耶稣对宗徒们说，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也就够了。书记解释道，事实上耶稣对他们说的这番话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们同我在一起，那你们就不会害怕，你们将和我一样战胜死亡，在你们身上死亡也变成了生命，为此你们不该害怕，因为有我紧密的与你们同在，你们绝不该害怕。当天与塞梅拉罗书记同台共济的神长有马德里总主教奥索罗书记、赎世主会总会长戈麦斯神父和赎世主会马德里省省会长卡瓦利罗神父。在宣福大典的前夕，赎世主会会士们还为青年人举行了守夜祈祷活动。天主教亚美尼亚里教会宗主教亚金安书记列真福品案的教区层级审理程序于10月28日在罗马拉特朗大殿正式开启。他是福音的宣讲者，从不厌倦地寻求正义与和平。亚金安书记于1895年在现今的格鲁吉亚出生，在罗马乌尔巴诺大学完成学业。他于1917年进铎，留在罗马直到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被派往第比利斯担任本堂神父，但他与罗马的关系从未中断。很快他就获任命为宗座亚美尼亚工学院院长。1937年他在天主教亚美尼亚里主教会议上当选为宗主教，并立刻得到教宗的确认。新宗主教取名号为俄我略博多禄15世。亚金安书记列圣品申请人卡罗尼神父解释道，在1915年亚美尼亚人遭痛苦和血腥大屠杀事件后，亚美尼亚里天主教会在书记明智的带领下，在亚美尼亚侨民中重获威望和重要性，而1915年的屠杀事件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庇护12世教宗在1946年擢升亚金安为书记，后来他在1960年获任命为传信部部长。列圣品申请人卡罗尼神父明确指出，亚金安书记在担任这一职务中时刻关注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传教士的培育工作。保罗6世教宗任命亚金安书记和其他3人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讨论会中担任主持人，他在准备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编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亚金安书记于1971年去世，安葬在罗马的圣尼格老多伦定教堂中。关于亚金安书记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卡罗尼神父说，这位未来的真福给我们留下了他的牧职格言，正义与和平。正义与和平 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正义就不能有和平，没有和平就不能有正义。卡罗尼神父最后表示，亚金安书记给我们留下了正义与和平呼吁的普世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教会新圣人圣加路富高的事迹。
10月1号是诸圣节，教会再次勉励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借此机会，我们介绍一位圣德的表样——加路富高。教宗方济各在他的众位弟兄同谕中提到这位圣人。耶稣会士迪亚哥法莱斯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众位弟兄中的加路富高：付诸行动的圣人》，从这道通谕的视角来评述这位圣人。文章已在《公教文明》期刊上发表。众位弟兄，教宗方济各在他的这道通谕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他撰写这部关于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文件，是再次得益于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启发。圣人曾以手足情谊关爱了所有受造物，尤其是那些最被遗弃的弟兄。通谕结束之前，加路富高的出现与文告开端的亚西西方济各相呼应。教宗在文告开头激励我们一起展开梦想，在结尾处以一个明确的呼吁重生，愿天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激发出他在征服富高身上激发的梦想。富高已被册封为圣人，凸显他的形象为众位弟兄通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见证力量。关于圣富高，教宗明确提出的最后两点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深邃的福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向我们展示了富高的梦想，通过对天主和兄弟姐妹的无私奉献而成为众人的手足，普世的弟兄。只有通过与最需要帮助的人同舟共济征服，才得以实现这一梦想。另外，教宗给我们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并非一个偶然的梦想，而是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气息。圣富高的梦想与天主在亚西西的方济各身上激发的梦想遥相呼应。长期以来，这种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的梦想一直是教宗贝尔格里奥最牵念的问题之一。另外，我们注意到富高的精神并不是只出现在通谕的最后几段，而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全文中。众位弟兄明确指出他特有的兄弟情谊和社会友情。除此之外，这位征服的精神的另外两个方面也贯穿于文告中。我们强调以下几点。在第三章中，教宗称那些路上的外乡人为被遗弃者。他在谈到圣方济各和圣富高的博爱精神时，也用了同样的称呼，被遗弃者，来指那些被遗弃在非洲沙漠深处最需求帮助的人，并且指出两位圣人如何与这些被遗弃者同舟共济的事迹。为加路富高来说，紧紧拥抱那些被遗弃的最弱小者 和将其交托在天父手中具有同样的意义。他曾这样写道，与马槽里的耶稣一起拥抱谦卑、贫穷、遗弃、卑劣、孤独和苦难，待人不重功名利禄，而是不分贫穷，一视同仁。对我来说，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克己为人，在生活中处处谦卑，不求为己，但求为人。值得注意的是，富高不仅对被遗弃的人一一照料，而且通过他们每一个人感知整个民族。更确切地说，他关照的是那些被遗弃于最边缘的民族。征服富高说，我没有见到任何别的民族比这些民族更遭受世界的遗弃，因此我请求最可敬的撒哈拉地区使徒省长，并获得了他的许可，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定居，在那里过着孤独沉默、与世隔绝、手工劳动和圣洁贫穷的生活，独自或与一些神父及教友一起，过着与我们所爱的纳杂类人耶稣相似的生活。教宗方济各指出征服富高的另外一个品质，是对遗弃者的拥抱。对被遗弃者的拥抱不仅代表加入富高的仁慈和正义，而且是他在个人和社会幅度所体现出的友谊。通谕指出，走向普世的社会友情和兄弟情谊需要一个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认识，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牢记人的价值，以人的价值为准绳。那么，一个人的价值究竟有多高？教宗方济各在这部通谕中表示，一个人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每个人都值得被正义和仁慈的对待，也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兄弟之平等，更在于如果我们能以朋友相待，每个人的价值将更加宝贵。此外，通谕的第六章以对话和社会友情为中心，多与卑微者沟通，缩短与权势者的对话。当我们读到圣富高的这个决心时，一切便会豁然开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对话提升为接近穆斯林兄弟的方式，接近他们，与他们接触，与他们交友，通过日常的友好往来，使他们对我们的偏见日渐消除，通过对话和我们生活中以身作则的表样，改变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富高与他人的这种对话，不单单是因为他自身的交际能力，也不仅是出于牧灵策略。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祈祷，也就是与天主对话。祈祷是灵魂与天主随时随处的对话，是亲密的对话，是一种令人欣慰的秘密。富高与那些与他相遇的最卑微人所分享的正是这个宝贵的经验。可以说，圣富高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那种和每个人都谈得来的人。他对人向来一视同仁，不仅公正不阿、光明磊落，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在与人谈话时能够待人如友。在方济各的视角中，加路富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形象，好比发面用的酵母，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传播福音真理的催化剂。用瓜尔蒂尼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最内在的才能转化为真正普世的，也只有最普世的才能彻底的内化。但这有别于各种形式虚假的普遍主义或亲密主义。 教宗将社会排斥视为当代的重大问题，这使我们认识到，解决此问题需要从亲密和无私的真实出发，比如说，对友谊的渴望。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人格尊严上平等相待，而且将有助于在种族、宗教或社会条件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圣父高的形象远非一个孤独的无名修士出于使命感进行独一无二的个人英勇献身，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真实的普世性人物，他执行的是绝对值得效仿的纲领性的使命。例如，他察觉到，为了使穆斯林世界为福音和基督的到来做好准备，需要缓慢地进行纯友谊性的服务工作，而不是将任何普世真理强加于人。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傅高所做的只是将基督的爱德实践普世化，而非基督宗教观念。对于后者，他一般都保持缄默。他宣称，子民是反映牧者的镜子，一个人的善行与他内在的灵性成正比。在这个地区，子民的成圣取决于我，我的圣德是他们的救赎。从圣父高身上，我们看到扎根于他内心深处的圣德，以一种光芒四射的强大力量，照耀着各民族的子民。这正是教母的比喻所表达的意义。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严重世界危机，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教宗呼吁我们走出空谈，拥抱一个新的梦想。不论是亚西西的方济各，还是加洛富高，他们都曾将自己的梦想具体到点点滴滴的行动，将普世传播的种子化入他们的坚定不移中。教宗举例说明，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病，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以具体行动做出了慷慨的奉献。最近的大流行病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许多可敬的旅伴，他们在令人恐惧的情况下做出行动，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教会新圣人圣加路富高的事迹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